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那个灵权，那个出现。所以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。基督生命一面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但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根本是生长在皇宫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是王子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？这个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一件事，讲了什么？讲了将来有个国，就是到末世的时候有个国叫人子的国，那是个弥赛亚国。那还有人讲预言，他父的国里要像什么呢？要像星星一样，要像太阳一样发光。那我们主讲的这段话，你不觉得很神奇吗？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国呢？首先，你记不记得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，你们要这样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。那这个国是，如果我们是义人的话，天上的父就是义人的父。你看他的国，你看见没？他的国就是在天上的国，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天国。但这个天国跟弥赛亚国不同的，弥赛亚国里面皇帝，老百姓是老百姓，但是在这个国度里面，所有的老百姓都有王的生命，你看见很稀奇。在一般的国度里面，有国王，有王子，有公主，还有百姓。那个百姓跟他生命没有关系，他们的关系是什么？是臣君臣的关系。但是很稀奇，在这个国度里面，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天国，这就是耶稣说的天国，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国。那这个国的特点在哪里？这个国的特点就是让你看见说，在这个国度里面，所有的老百姓通通有一个生命，意思是说，所有他们的百姓通通是王。所以这个国是问说你有没有王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，个个都是王生，这个就是天国的特点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，今天我们不光是蒙恩得救，今天生命就完了。主要我们进天国，进天国什么意思？就是要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个个那个生命都是掌权的生命，个个都是做王的生命，个个都是拿得起来放得下。今天你的钱一拿起来你就放不下，你证明说你是做了钱的奴隶，你不是做他的奴隶。钱是最好的用人，是个最坏的用人。但在很多基督徒身上，你看见了，他看到钱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你看见他不是做好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什么叫做掌权。掌权在这里给我们，所以掌权就给我们看见，这里的生命是一个尊贵的生命。有一次，尼托森就听说啊，这个他的师母给他一件，给他买了一件很漂亮的大衣。那么，不过他常常大概太熟练了，所以一天到晚都想天上的事情。所以他走过的时候，他根本也不小心，就一下子经过一大堆泥巴或者那个有水的脏水，他也看不见怎么过去，然后弄得很脏。那么这个姊妹就抱怨脏了，尼师母抱怨了两句。那他是讲的，那你不要忘记啊。是我穿衣服，不是衣服穿。他常常喜欢讲一句话，他的钱呢是全世界最便宜的，谁要就给谁。我常常喜欢学这句话，但是我那个人就说，那你给我就好。所以你知道，今天你自己就我们，你看得出来，一个人有基督的生命不错，但是我们要问，这是不是王子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感谢主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个，这个撒母耳记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开场。那这个头非常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撒母耳记上下就解释了什么？就解释了马太福音第一章，而且解释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是十四代就解释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王子，那现在我们用主耶稣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王子？那你如果读前面的家谱，哦，原来他是大卫的家，他是王的家。那么好，在这个家谱里面是十四代，那么中间呢，十四是王，而且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知道说那个王，那个只有大卫才说是王。那么还有啊，很有意思，大卫如果你把他原文的数据把它加在一起的话，刚好是十四。 所以十四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是大卫的家谱，大卫的家谱，大卫的家谱。所以我们常常说马太福音讲的主耶稣是王，我们要问大家，这个王是什么样的王？还记得这个王仍然是根据大卫模式的。那么现在你要问，大卫的模式是什么模式？大卫的模式就是撒母耳记下，撒母耳记下所告诉我很清楚，就是那个模式。他的模式是什么？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你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多久，你看一生下来没有多久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就要逃亡？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吗？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今天呢？今天有了一个王室，有王的名字，这个王都是叫别人逃亡的，王从来自己不逃。那现在你看，主耶稣明明就是王，大家都知道。他的确有做王的生命在里面，对不对？结果你看，一开始没有多久他就逃亡，所以你才看见为什么他的门徒这个说一说，这个他们就说啊，你这个门徒犯了规了。然后别人就讲大卫的故事，就讲到大卫逃难的时候，你看他饿了，还根据他的一个饿了，那个刚好在安息日，那么算不算犯了安息？当然不算犯安息。这就主耶稣是不是告诉我们什么？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看他在马太福音这个王是什么？他是一个是被人弃绝的王。这个王是什么呢？这个王你看见好像没有宝座，这个王你看见他是隐藏，到处被追赶，那么稀奇。如果真的是王的话，要叫别人跑，要别人跑，像扫罗就这样，扫罗就祭坛似的在追赶那个宝，这个大卫像跳蚤一样到处追赶的时候，那么你看看是谁做王？你知道，当然是扫罗做王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说，真正的王当然是大卫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么反而大卫到处逃难的时候，显出什么？他是君王。弟兄们，主耶稣说，人如果打你这个人，你另外一个人更多。我问大家，是打人的人当强，还是被打的人当强？从今天世界上来看，是什么？是打人的人当强。谁是狮子？当然他是狮子。但是从主的眼光来看，是能够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一步，给第二件衣服，这个人才是当强。这个才是狮子，这个才是君王。所以就是什么？什么时候人家打你，你忍了，好基础。不错，这个生命在里面。但什么时候你能给第二件衣服，第二件给第二件衣服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做王的生命。做王的生命不能不正常，叫许多人不正常。很多做妻子就是因为他有个反应，像马太福音五章、六章、七章的反应，他的丈夫不能不正常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被定在十字架上，被人看作是罪人的王。如果他刚强，他应该是把罗马定在十字架上，罗马帝国，结果罗马帝国好像定在十字架，好像是最软弱，还是最愚昧的。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，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这里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秘诀，有一个秘诀给我们看见。这个撒母耳记上，你看见坐在宝座是谁？很明显的是这个是扫罗。到了撒母耳记下，感谢主，现在扫罗，现在大卫登上宝座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就在扫罗在宝座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个人，他有是王的身份。感谢主，当他正在流亡逃难的时候，现在显出来说，这里有一个王。所以你看，你这个王呢，是先卑微，后升高，这个是先流亡。然后呢，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们，主耶稣不是这样一个王，主耶稣不是先被弃绝，主耶稣不是先被流亡，主耶稣不是先怎样然后才做王的，很清楚的。那不止如此，等到大卫在那里，他已经叫神已经高他做王的，大家看见神已经高他做王的，如果神已经高他做王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当然就是王了。那么那个时候有谁跟着他？当然有很多人跟着他，有几百个人跟着他。那么他在哪里？他的话能够达到的范围，就是他 他们小小的国度，不过那个国度是隐藏，没有人看见。其实呢，大卫在流亡的时候已经走亡，不过是没有那个宝座的。那么等到撒母耳记下，他真的登上了宝座，那这时候大家全世界都知道说他是王。所以当他流亡的时候，他是隐藏，那个国度是个隐藏的。但是现最后呢，你看见他坐宝座的时候，那是显明出来的。同样的，今天主耶稣已经作王了，因为谁告诉我们的？因为是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彼得说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，那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那天就是了。但是别忘记，我们知道，信耶稣的都知道，不信耶稣的人根本就不知道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国度已经开始了，这个国度是在教会里面开始，你看教会那个小群，就好像当时跟随大卫那般小群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国度的实际已经在这些人身上开始了。你看见他们跟着大卫一同的流亡，跟着大卫一同的逃难，跟着大卫一同被追赶。你看看，好像很没有用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知道说，你看见大卫无论到哪里，我们主无论到哪里，教会就到哪里。我再说，今天如果主耶稣参加投票，一定是落选，不可能。你看，因为不可，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们主，是万主之主，万主国，万王之王。但是请记得，等到主耶稣回来，到了那一天，你看见全世界都要看见他是万王之王，也是万王之王。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就像保罗，就像大卫一样，他就登上他的王座。他不光那个时候，你看见那个天国，那个国度什么？那个国度是显现出来的，实现的天国。那今天呢，在教会里面，那个天国是。所以师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，是读这个撒母耳记上，你觉得太宝贵。这是我们常常忽略，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生命、生命、生命，我们忘记国度。我们不管怕讲国度，我们也不敢讲国度，但是不可能。因为姊妹，你看见，因为只有撒母耳记上下就解释了马太的情况，给我们看见说马太这个王是什么样。那么好了，这些国度之子们跟随他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们都像小子，对罪永远都不服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们能转过第二个人，能走第二个人，能走第二个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那个生命是多么的生命。感谢主。许多时候，你看见今天好像在王位上，在宝座上，位置很高。也许是学位很高，也许是官位很高，但是你要叹一口气，这些人事实上是做了什么？是做了罪的人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今天受的，这就是一些你无论到世界各地都看见的事情。很多人坐在宝座上，很多人做了总统，很多人做这样一个特别的位置啊。有的时候你只能叹一口气，这是我们的，感谢。现在你就看，现在你就能明白说，主对于神儿女的要求，那个要求是什么？那个要求很清楚，一面是儿子同坐宝座，一面是为民掌权同掌权，所以这是两面的功课怎么样是结合在一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光是路德因着与波阿斯联合，结果就产生了大卫。那么这个大卫的故事就开始了，但是等到大卫的故事出现在这个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你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大卫是怎么样的，是怎么开始的。所以这样，我想我们会叫我们完全接受，因为我们普通讲到权柄的话，那当然王跟做领袖有关系，在教会里面当然是有。有长老，有这些带头的人，这就像，所以我们说，是因为你有那个生命，结果自然人就把你放在宝座上。但是很多人今天争谁伟大，他们只要宝座，所以很多人就像什么，就像扫帚，就像扫帚一样。但是真正坐在宝座上，应该是里面什么，就是坐宝座。所以请记得，同样是宝座，撒母耳记上有一个宝座，撒母耳记下有一个宝座。撒母耳记上，你看见只有个地位，没有那个身份。 但撒母耳记下呢，是生命跟地位是连接在一起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许多时候会发生困难，就是生命和地位脱节。丈夫，这个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，对妻子应该顺服。什么时候丈夫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，让主做头，这个时候他自自然然的他服。如果你不叫人佩服，怎么叫人服？所以听什么？你看什么时候一个丈夫说我是你的头，他就不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。所以你看，他可以是头，他的生命跟他的宝座跟他地位根本衔接不起来，那就少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撒母耳记上下是很明显，一个上一个下，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但愿神开我们的眼睛，那么这个领会叫我们能明白新约里面的国度，还有你讲的权柄啊，这些通通在一起，那么这个通通连在一起，那么这样实在是一幅很美的图画。然后呢，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路，一面是前面两卷给我们看到的同座后置，那么下面也给我们看到。那么好，现在呢，我想我们把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稍微很快的看一下。我想大家大概对撒母耳记上下应该都有很深的印象。那么当然这个撒母耳一开始都是撒母耳的故事，那么我们要记得啊，撒母耳有两个特点是大家常常忽略的。撒母耳肯定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，但是以前以色列没有王，现在以色列有王。那么从前士师时代到了君王时代，这个很明显是一个转折。所以谁是转移时代的人呢？当然撒母耳是其中的一个，是一个。所以在犹太人的遗传里面，在这心目中呢，那么除了摩西，应该就是撒母耳。所以撒母耳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不是很重。那么但是我们要记住两点撒母耳的特点，我想请提醒大家，就可第一，他是拿西尔人，我们已经说过，在三个终身拿西尔人里面，撒母耳是其中一个，他是其中一个，那是其中一个。那么他的母亲呢，也是不生育，但后来呢，他就生育。撒母耳绝对不是亚扪家，他没有资格参与这个，他不可能是亚扪。但是你们去读撒母耳的故事，他站在神面前，有的是有理不得的，所以什么意思？所以就是说，他站在神面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祭司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以利和他儿子，你看这祭司已经不行了，所以等到祭司不进去的时候，现在谁在那里维持神的见证呢？拿西尔人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拿西尔人的头发在原文里面和大祭司的冠冕是一个字。所以这是为什么？你看拿西尔就有长寿，他的能力在这个地方，因为神把什么？神把大祭司的荣耀给了拿西尔人，而且只有大祭司是不可以靠近死尸的，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可以。拿西尔人这样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为什么神兴起拿西尔人，就证明说，如果祭司都失败了、都荒凉了，那么现在谁取代祭司在那里背负神的见证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们知道说，当以利的儿子不成样子，然后呢，神根本不说话，那个神对谁说话呢？所以完全叫撒母耳见过眼睛，他每次一听见声音，他都以为是以利叫他，因为他觉得如果神要说话，一定跟老以利说话，当然了，就当然了，你就说伦理来说，当然是对老以利说话，他没有想到神居然对他说话，所以就证明说那个时候，你看神的默许就没有。现在如果以利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透过撒母耳，所以现在给我们看，那个时候证明教会渐渐已经荒凉，祭司已经不进去了，那么好了，那些真正穿以服的人不进去，那怎么办？那难道没有人可以自立在神的面前？撒母耳可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旧约里面，这个拿西尔人，神兴起他们是为了当祭司失职的时候， 那么翻成新月的话，那就是新月的一个生命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祭司，但是当大家都不尽职的时候，你看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被神吸起来，那么愿意跟随主，就像拿西尔一样。好，那么这第一点是撒母耳的故事。第二点呢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撒母耳是撒母耳，是完全这样一个格局。撒母耳根本不应该存在，为什么？你记不记得可拉的故事？就可拉背叛的时候，一旦背叛的时候，所有可拉和跟随他的人怎么样？通通下去，通通灭亡了，那个很清楚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特别在民数记后来的主点的时候，但是可拉重视，奇怪，为什么他应该下去，但是没有？我觉得没有，这就不能解释，就是个最好的解释，证明说，你看这是神的怜悯。你想想看，为什么我们这些人，为什么主拯救我们不是别人？为什么别人都灭亡了，我们没有灭亡？那这个就是可拉种子，如果没有灭亡，后来他们改就这样改的。所以到了大会的时候，他们是唱诗的一份，他们一首诗都可以唱，神的怜悯是他们的歌，这是可拉。那么请我们记住，那可拉是可拉的后裔，证明什么？证明因着他怜悯的缘故，神还保留了一些人。那么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叫撒母耳，也是可拉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当你读诗篇的时候讲到可拉后裔的时候，你要想到撒母耳就是这样。所以每次我相信撒母耳在他进在他里报告神来使用的时候，你看得很，你就能够想象的，你就能想象得到撒母耳的感觉是一个很是一个怎么样啊，凭着他自己，他一个老早，神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对待他，所以我们看见，因着神的怜悯，神就兴起了撒母耳。那当然，借着撒母耳，我们就带进了君王时代。那么接下去的当然就是后来对啊，还有那当然那个时候的光景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，那个时候呢，就约柜已经被夺，所以神的荣耀开了。所以前面有一段就是讲的约柜的历史，但是你看见约柜出去闯自己可以保护，就好像你把狮子派出去不需要派过一个人，自己可以保护。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你看前面几章就是给我们看约柜怎样的这个被夺，然后约柜自己怎样的归回，最后呢，最后他们还是把他送回来。然后呢，这个约柜在基林演灵也激烈演灵许久，即过了20年，然后以色列全家就都倾向。那么接着的呢，就是他们求王，就希望说，他们希望就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就希望说，能够像列国一样，他们也能够这个有一个王。那么撒母耳当然很不高兴，因为事实上在撒母耳的感觉里面，神应该就是他们的王，所以神说他们不是弃绝你，他们乃是弃绝我做王。所以在神许可的旨意底下，然后我们就知道说扫罗呢就做王。那么大家要记得啊。你如果没有读四世纪，你还不知道他为什么神拣选他。扫罗的城是什么城呢？是基比亚的地方。这个大卫的城呢是伯利恒。你还记不记得伯利恒城？伯利恒跟那个基比亚贝利，你还记得那个贝利？就在这个什么四世纪那后面的附录里面很清楚。你看见这个玻璃门城的人，你看见在什么情形底下，他能够再三的这个好客接待人，你看那个情形和什么呢？和这个基比亚情形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那个情形底下，那个族就是这个便雅悯这个族支这个支派几乎已经迁灭，几乎没有了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在这种情况，可以说四世纪最低落的时候，在12个支派里面，无论就道德、就人数各方面来看，你实在说来，这个便雅悯这个支派根本抬不起头来。按照信息，我们的主就这样。那如果有第一个王的话，你看神是高的是谁呢？就是谁是谁呢？是这个是扫罗。所以后来呢，扫罗就做了王。当然，扫罗刚刚开始是很好，你知道，尤其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无辜的， 他事实上还去找驴子，他爸爸要他驴子不见，他就叫实际去找驴子嘛。所以他还是蛮忠心的人，你看他一直叫不肯放下。所以后来呢，他说：“哎，这里有个神，神仙要来，我们看他问问他到底前面路怎么。”结果没有想到他就做了王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扫罗想想他怎么做王，他一定要觉得是神的恩典，是一切都是，那一点是不一点都不错的。所以当然，这个撒母耳对他高他，那么后来他也做了王，当然对他有很大很大的期盼。那么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和非利士人对抗，然后是哥利亚的故事。哥利亚就是大卫啊杀死哥利亚，那么哥利亚是全副武装，大卫呢是拿的，就是拿了这个石头。他本来也有武装，但是他不能嘛，因为那个谁扫罗要把他的把他的军装给他嘛，把他穿不能，所以他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最后你看他就啊这样。那么结果呢？当然是后来大家晓得，因为特别是当听见有人说是大卫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，那么从此以后，你看见这个扫罗就受不了，所以从此以后，你在一另一面的，没有多久，那一面当然我们知道他当然是嫉妒了，那么同时呢，我们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，那么很重要一件事就是神要他就是要歼灭所有的亚玛力人。结果他把亚家王呢就留了，那么还有呢，这个好的牛啊羊的人，他觉得应该这个位置，所以他要给自己一个说辞呢。所以你叫人一走错了，是说如果人不认错，他会找一个说辞，一定的，他自己良心清楚的明白了嘛，但是他一定要给个说辞才可以。所以呢，这个神要他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力。而且神宣告说，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力人要和亚玛力人征战。所以现在神的目的就是要扫罗要把亚玛力人杀得片甲不留。结果没有想到他，结果他让亚家王活着，他也不让那些牛啊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扫罗这个撒母耳就说：“啊，听命胜于献祭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在扫罗的说辞里面，我是牛羊，那个献祭。但是你看见神呢，是把更重要的提问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一次很严重的一件事。他说：“你既然厌弃不听神的话，神也厌弃你。”那么大家会觉得你这么严重？难道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？那是很严重。因为如果你真的明白那个背后属灵的意义。因为亚玛力在圣经里面代表肉体，肉体与圣灵是永远相同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你看见今天对肉体是不能够生，你只要对肉体仁慈，那个结果呢？你看属灵的生命就被覆灭。那么那次扫罗他仁慈，他把亚家王留下来，那么大家都知道。哈曼是谁呢？哈曼就是亚家族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他饶了亚家族，结果就生了哈曼。那哈曼如果那一次可以在以斯帖记里面，如果他能够完成他的意思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过第一页纸，一每那个12月13号那一天，所有以色列人就通通被歼灭。如果以色列人通通被歼灭，你看主耶稣有没有诞生在伯利恒的可能？就没有。所以那一次仇敌知道得很清楚，表面上的敌人是摩西改和摩西改一族人，其实撒旦所要的就是等到这班人完全被铲除以后，那么主耶稣就不可能降生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这个肉体要做小事，肉体要做大事。表面上呢，肉体好像是和摩西改作对，但最后什么？最后要扼杀所有属灵的生命。所以一个这个原因，你看见，扫罗一定要听命。结果呢，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就废弃他，神就离弃他。那从此以后，他仍旧在宝座上，但神命说什么？说神的灵离开他。那神的灵离开他，他里面不能真空的。如果一真空的话，你看见结果的恶魔就来了。所以现在需要 就是大卫的几场弹琴，就是几场弹琴。所以你看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坐在位置上面就是扫罗啊，他起起伏伏的，一会儿好，一会儿不好。你看这个就是，你如果大家读三国的历史，就是这样。那另一面呢，他又嫉妒大卫，那么大卫呢又是在他面前弹琴，所以他好几次就要刺杀他。大家的故事都知道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好几次就是想尽各种的办法。那最后大家都知道说，因为约拿单爱大卫，大卫也爱约拿单，他们像兄弟一样。那么结果我们知道，后来约拿单知道说他的父亲真的要刺杀这个大卫，所以后来大卫就可以。所以那么等到大家在那么所以呢，大家在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大卫就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。如果大家这个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比方说他从以西弗的旷野，就到马云的旷野，到丙基尼的旷野，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。那么这个就是扫罗的情形。那么就在他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么有一次大家都知道，就在一个磐石，就在一个丙基尼的旷野的时候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知道刚好大卫跟扫罗在同一个洞，那么这一次的神的确就是把大卫把扫罗放在大卫的身上。那如果现在扫罗解决了他的话，他明天就要漂流，今天解决了扫罗，明天保罗就是他。但是现在你看，你什么叫做王的生命？做王的生命就是当神把扫罗你的敌人放在你的手里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把他再放回神的手里？这个叫做王的生命。那大卫成功了，大卫果然是如此。然后呢，他就对扫罗说，他说你为什么追赶我，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一个鸽子就是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当大卫向扫罗说了这些话以后，扫罗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他就放声大哭。因为怎么你看见在这个就是做王的声音，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他对大卫怎么说？他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是以恶待你。所以什么是王的声音？很清楚的。这一次大卫可以解决他，你在后来甚至割下他的衣襟呢，他都觉得自责，他觉得不能够侵害受膏者。但事实上这个人是要命的，这个人根本是地毯式的搜索，那巴不得至于他死，至于他死。所以如果你要拯救自己，当然这是你最难得的机会，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但是什么叫做做王的生命？做王的生命，谁已经放在你手里了，现在你放回神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扫罗怎么说，他的敌人怎么说，他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比监理在你的身上。如果在敌人的眼中说你是王，岂非是王？这个叫做这个做王的生命。是逃难的，那他是王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借着撒母耳暗暗的招了他做王，这是暗中的不错。所以现在的国度是暗的，这个人的确是王。比起扫罗哪个是王，连扫罗都说我知道你必要做王。他说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你看对方那个敌人都能这样说，所以你就知道谁是王。当然保护，当然大卫是王，但大卫的保护在哪？所以这个王是没有保护，他充满了王的生命却没有王。那在神的眼光中来说，未如掌权，或者在神的眼光中所要的王是大卫。连我们主耶稣他来的地上做王的时候，也是根据那个模式。所以先定十字架，然后才得的。你看一样一样的，到处我们主到处被流亡，到处被弃绝，他就像大卫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，从撒母耳记上的记载你就会看出来，这里有一个人做王的神，虽然没有王，所以这个国度是隐藏的。一个显明出来的国度是以扫的国度，隐藏的国度呢是大卫。今天世界显出来的国度是撒旦的国度，但是隐藏的在教会里面的国度是基督。 所以让我们记住，这个就是天国的心，就是这个定义讲天国的心。我们每次讲的国度，一定讲到宝座，一定讲到荣耀。哦，在这里一切都是隐藏，一切是羞耻，一切是渺小的，一切是被追赶的。但是谁是王？大卫。所以感谢主，就是把这样的话赏给我们。我们这一堂呢，就说到这里，我们需要休息一下，我们就明天开始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，谢谢你恩待我，请你继续对我们说话，靠主的基督。